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0年，三个商人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快马邮政，在密西西比州的圣约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两地之间提供最早的邮递服务。他们做出的承诺让人难以置信，也就是在10天之内可以将信件送到西部。18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他们展示公司服务的平台，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有多么勤奋。1860年11月7日，亚伯拉罕·林肯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骑着快马的骑手们采用接力的方式，仅仅用了7天17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消息从内布拉斯加地区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各家报社。这一次的尝试让快马邮政一举成名，站稳了脚跟。很快他们就有了120名骑手和400多匹马，以及好几百名员工。为了确保高效的邮递服务，他们必须配备足够的人手和马匹。每一位骑手每天要跑280公里，每隔16公里就会在快马邮政的工作站更换一匹新的骏马。骑手的体重被严格限制在63公斤以下。在邮递的过程中，他们绝不可以停下来吃喝。当时的一个广告把这项工作的危险程度描述得一清二楚。重金招聘，年轻体型消瘦19岁以下的男孩子，骑术精湛，愿意每天冒生命的危险。难怪骑手们每个星期的收入高达25美元，而在当时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每周大概只能赚到1美元。一经录用，这些男孩子将会得到所需要的所有马匹以及一支手枪和一本圣经。要知道，在当时这可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种工作了，不仅要求他们耐力出众，而且经常会被土匪和印第安人紧追不舍。有一位出名的骑手曾经被弓箭射中了腮帮子，掉了3颗牙，但是他仍然忍痛跑到终点，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然而最有名的骑手叫做比尔·科迪，人称野牛比尔。当年15岁的他发现接替自己的骑手已经被杀身亡，于是拎起了同伴的包裹，一路狂奔了515公里，沿途换了21匹马，穿过最危险的地段，完成了邮递任务，真可谓是使命必达。他保持着在怀俄明州骑马行进的最长记录。当然，快马邮政并没有能够一直经营下去。过了一些年，随着电报的发明，内布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就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通信方式。但是这些骑手们的努力没有被人遗忘。2006年，美国邮政部门采用了快马邮政的标志，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最早的快马邮政却不是由美国商人和牛仔们所首创的，而是出现在古代的波斯。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每隔22公里就会修建一座驿站。他为此惊叹不已地写道，这些波斯信使的速度无与伦比，这套系统是波斯的发明，沿途每一座驿站都配备着骑手和马匹，他们会风雨无阻地以最快速度完成自己所要跑的那段路程。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希罗多德有一句名言是用来描述波斯快捷的邮政系统的，他是这样说的，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还是夜间的幽暗，都无法阻挡信使迅速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美国的快马邮政只为上层和商业阶级服务，因为他们的报价实在是很高，一个十几克的包裹就收费5美元。然而波斯的邮政快递却是面向所有人的。波斯帝国幅员辽阔，从今天的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北非，政府的通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套全国性的服务系统。哈曼正是利用这套系统将屠杀犹太人的谕旨颁布下去的。所有犹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会看到这个消息。邮差们带上谕旨一骑绝尘，所到之处犹太人都陷入到无以言表的悲哀、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人数不多，无力抵抗。但是一时之间突然风云突变，以斯帖冒死求见波斯王，24小时之内真相大白，原来是哈曼在假传圣旨，他随即被挂在自己亲手树立的绞刑架上。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以为以斯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舒山城里可以高枕无忧，前所未有的享受宫廷生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哈曼虽然死了，但是他所颁布的谕旨仍然在大行其道，谕旨上加盖着波斯王的玉玺印章，现在成为马代波斯的法律。以斯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他必须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他接下来的行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帖记的第8章。以斯帖记第8章1到2节告诉我们，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波斯帝国后期，叛国罪和重刑罪的后果之一就是犯人的财产被没收充公，包括房屋、钱财，甚至是银行里的存款账户。所以亚哈随鲁王尽管起初答应将国家的一半赏赐给以斯帖，但是最终的做法却和他的预期存在着差别。以斯帖则将刚刚得到的财富转交给了莫迪改，这对叔伯兄妹现在成为波斯帝国当中仅次于国王的重量级人物，王后和宰相都是犹太人。这是神的作为，看起来都是一系列巧合事件的结果，其实却是出于神的主权，是造物主自己匠心独具的手笔。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有理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他们却并不放心。我们来看第3到4节。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 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有些人认为这段对话有点奇怪，但是另一些人认为这段对话和前面莫迪改得到升迁时的对话是相同的。我赞同这个说法。第七节提供了证据，波斯王对以斯帖和莫迪改两个人进行了答复，他们当时仍然在王宫里，为着犹太同胞的身家性命求情，而不是出去进行为期一两周的庆祝。这一次以斯帖再次冒着惹怒国王的风险，向他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具体的内容记录在第五节。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王对此满不在乎，他在第七节的反应大概意思是说，以斯帖啊，我已经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你了，还让你哥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了。你知道那份谕旨是我自己签的字，按照波斯帝国的法律，谕旨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我现在允许你和莫迪改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写一份新的谕旨，由我来签字。亚哈随鲁王总算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波斯王都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从来不会犯错。既然他们签字的文件都成了法律，为什么要收回成命呢？那样做岂不是证明自己犯了错误吗？亚哈随鲁王才不会那样去做。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一方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取悦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对犹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在第八节说，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换句话说，他不肯承认第一份谕旨是不够明智的，然而还是有办法可以让自己免于不必要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以斯帖和莫迪改可以找到出路，王的决定堪称一举两得。一方面，以斯帖可以解救自己的犹太同胞，另一方面，借着这个看似真心实意的面具，波斯王也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所以莫迪改起草了另一份谕旨，用波斯帝国境内的各种方言抄写。这封信让犹太人获得了几个方面的法律权利。我们来看第十一和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犹太人现在可以按照法律集结成军队，拿起武器。波斯王赋予了他们权力，可以除掉任何想要杀害犹太人的人，并且抢夺他们的财物。莫迪改几乎照搬了哈曼的那份谕旨。波斯境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大概已经把第一份谕旨倒背如流了，现在看到第二份谕旨马上心领神会。莫迪改把哈曼第一份谕旨上的规程扭转了，波斯人能做的所有事情，现在犹太人也同样可以做了。所以谕旨一经颁布执行，我们就看到了第十四节的记录。 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舒山城。这个消息现在快马加鞭的从舒山城一直传达到苏丹境内。两个月前，快马邮政把死亡谕旨传遍了整个帝国。从那时候起，每当犹太人听见马蹄子的声音，脊梁骨就会觉得冷飕飕的，忍不住的寒战，生怕再有更糟糕的消息从王宫传出来。现在新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他们看得见上面的玉玺印章。最后好歹有个人壮着胆子去看了一下，眼中立刻流露出惊喜：爸爸妈妈快来看呐，看看国王这一次的命令。于是犹太人们男女老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要看看这两个来月出现的第一线希望之光。这份谕旨向所有波斯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不轻举妄动，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他们控制住自己的贪婪和敌对的情绪，就不会丧命。同时他们也受到警告，不要再去追捕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不要去大肆抢夺他们的财产，否则恐怕就要搭上身家性命。因为现在犹太人可以奋起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份新谕旨的意思：波斯人不应该再继续攻击犹太人，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不会有好下场的。这项命令及时的抵消了前一份谕旨的威胁，让犹太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犹太人此时的感受。两个月前你看到第一份谕旨，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大概只能再活11个月了，于是你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接下来的两个月你披麻蒙灰，但是这种悲哀痛悔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一想到亚达月13日你和自己的家人将会身首异处，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却又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同事、邻居都收到了波斯宰相的命令，要把你除掉，要将你的房屋、钱财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的信任当然不复存在了。你感到压力每天都在增大，没有人敢看你一眼。周围的人害怕政府的打压，不敢对你流露出丝毫的同情。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都在嘀嘀咕咕，你多少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肯定是长期威胁着我们的政府，真的不能信任他们，毕竟他们不是波斯人，只是一帮外来户，和咱们波斯文化格格不入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我看那套房子和马车倒还真的不错。这是另一场大屠杀的蓄谋。80年前的德国、奥地利和波兰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然而，正当波斯人摩拳擦掌的功夫，黄色的高头大马像一阵旋风那样来到他们的村庄，带来了另一份谕旨。你看完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犹太人莫迪改现在成了新的宰相，活得好好的，根本不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被哈曼处决了。而且不光是这样，你还发现国王站在了犹太人这边，甚至他的文武百官也支持这第二份谕旨。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番，犹太人也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来看第15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 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我们在第十七节还看到，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些波斯人和犹太人结成了稳固的联盟。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很多波斯人也开始跟随耶和华神，就像从前的两位外邦女子那样。在耶利哥，拉合离开自己的同胞，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过了多年，摩押女子路德也离开异教的偶像，嫁给一位犹太人，后来呢，竟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难怪苏珊城里当天晚上要举城欢庆。第十六节说，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光荣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盼望，它是黑暗的反义词。这实在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庆祝活动是全国范围内的，波斯帝国的快马邮政全速穿越阿拉伯沙漠，沿着幼发拉底大河两岸，从印度一直到非洲，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沿途的每一个人。这些邮差曾经被视为黑暗和死亡的使者，但是现在却被当作是光明和生命的象征。然而乌云并没有彻底消散，大屠杀的日子临近了，犹太人毕竟寡不敌众。拿破仑曾经说，神总是站在更强大的一方。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犹太人将没有一丝的胜算，不管国王有没有颁布新的谕旨，犹太人都将会死到临头。第九章一开头就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盼望这个动词极少出现，意思是迫切的等待。换句话说，有些波斯人正在磨刀霍霍，以为犹太人是任人宰割的。他们心想，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将会有新的房屋、田产、牲口和衣服。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犹太人反而辖制了他们的敌人。这也证明拿破仑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整个波斯帝国的多个地方都爆发了冲突，一整天结束之后，犹太人一个也没死。第六到十节告诉我们，反倒是波斯人遭到了屠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杀。但是以斯帖接下来的举动令人吃惊，在第十三节，他再次向王发出请求，让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一天继续捍卫自己。显然他发现在苏珊城里暗流涌动，很有可能是那些忠于哈曼和他十个儿子的波斯人在蓄势待发。我们可以想到，王宫内外有很多波斯人对所发生的这一切逆转耿耿于怀，现在正是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机会。然而以斯帖并没有就此停手，在第十三节他还求王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体当众悬挂起来，警告波斯人不要轻举妄动。第十六节对这两天的冲突进行了总结，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们大概和我一样，乍一看七万五千这个数字觉得挺多的， 看起来波斯帝国在大范围内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整个波斯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起来反抗犹太人的波斯人并不算很多。显然神感动波斯人的心，让他们偏向犹太人，不然的话，他们想要除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这里有一个短语，在第九章的第10、15和16节重复了3次，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短语。犹太人不仅被赋予合法的权利进行反抗，而且可以抢夺任何敌对他们的波斯人的财物。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是他们还手的好机会。他们已经忍受了1年的精神折磨，那些丧命的波斯人不曾给他们任何支持，拿走他们的财产既不是偷窃也不是违法。然而犹太人对敌人的房屋和家庭却高抬贵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以斯帖记第8章1到2节告诉我们，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将刚刚得到的财富转交给了莫迪改。这对叔伯兄妹现在成为波斯帝国当中 仅次于国王的重量级人物。王后和宰相都是犹太人。这是神的作为，看起来都是一系列巧合事件的结果，其实却是出于神的主权，是造物主自己匠心独具的手笔。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有理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他们却并不放心。我们来看第三到四节。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这一次以斯帖再次冒着惹怒国王的风险，向他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具体的内容记录在第五节。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王对此满不在乎，他在第七节的反应大概意思是说，以斯帖啊，我已经把哈曼的财产赐给你了，还让你哥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了。你知道那份谕旨是我自己签的字，按照波斯帝国的法律，谕旨是不能更改的，但是我现在允许你和莫迪改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写一份新的谕旨，由我来签字。亚哈随鲁王总算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我们从历史当中知道，波斯王都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从来不会犯错。既然他们签字的文件都成了法律，为什么要收回成命呢？那样做岂不是证明自己犯了错误吗？亚哈随鲁王才不会那样去做。所以他就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一方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取悦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对犹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在第八节说，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换句话说，他不肯承认第一份谕旨是不够明智的，然而还是有办法可以让自己免于不必要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以斯帖和莫迪改可以找到出路，王的决定堪称一举两得。一方面，以斯帖可以解救自己的犹太同胞，另一方面，借着这个看似真心实意的面具，波斯王也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所以莫迪改起草了另一份谕旨，用波斯帝国境内的各种方言抄写。这封信让犹太人获得了几个方面的法律权利。我们来看第十一和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犹太人现在可以按照法律集结成军队，拿起武器。波斯王赋予了他们权力，可以除掉任何想要杀害犹太人的人，并且抢夺他们的财物。莫迪改几乎照搬了哈曼的那份谕旨。波斯境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大概已经把第一份谕旨倒背如流了，现在看到第二份谕旨马上心领神会。莫迪改把哈曼第一份谕旨上的规程扭转了，波斯人能做的所有事情 现在犹太人也同样可以做了。所以谕旨一经颁布之行，我们就看到了第十四节的记录。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书山城。这个消息现在快马加鞭的从书山城一直传达到苏丹境内。两个月前，快马邮政把死亡谕旨传遍了整个帝国。从那时候起，每当犹太人听见马蹄子的声音，脊梁骨就会觉得冷飕飕的，忍不住的寒战，生怕再有更糟糕的消息从王宫传出来。现在新的告示已经贴出来了，他们看得见上面的玉玺印章。最后好歹有个人壮着胆子去看了一下，眼中立刻流露出惊喜，爸爸妈妈快来看呐，看看国王这一次的命令。于是犹太人们男女老幼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要看看这两个来月出现的第一线希望之光。这份谕旨向所有波斯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不轻举妄动，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他们控制住自己的贪婪和敌对的情绪，就不会丧命。同时他们也受到警告，不要再去追捕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不要去大肆抢夺他们的财产，否则恐怕就要搭上身家性命。因为现在犹太人可以奋起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妨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份新谕旨的意思。波斯人不应该再继续攻击犹太人，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不会有好下场的。这项命令及时的抵消了前一份谕旨的威胁，让犹太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犹太人此时的感受。两个月前你看到第一份谕旨，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大概只能再活11个月了，于是你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接下来的两个月你披麻蒙灰，但是这种悲哀痛悔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让情况有所好转。一想到亚达月13日你和自己的家人将会身首异处，你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但是却又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同事邻居都收到了波斯宰相的命令，要把你除掉，要将你的房屋钱财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彼此的信任当然不复存在了。你感到压力每天都在增大，没有人敢看你一眼，周围的人害怕政府的打压，不敢对你流露出丝毫的同情。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都在嘀嘀咕咕，你多少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肯定是长期威胁着我们的政府，真的不能信任他们，毕竟他们不是波斯人，只是一帮外来户，和咱们波斯文化格格不入的，没有他们我们会过得更好。不过我看那套房子和马车倒还真的不错。这是另一场大屠杀的蓄谋，80年前的德国、奥地利和波兰也出现过类似的一幕。然而正当波斯人摩拳擦掌的功夫，黄色的高头大马像一阵旋风那样来到他们的村庄，带来了另一份谕旨。你看完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犹太人莫迪改现在成了新的宰相，活得好好的，根本不像谣言所说的那样被哈曼处决了。而且不光是这样，你还发现国王站在了犹太人这边，甚至他的文武百官也支持这第二份谕旨。今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犹太人也确实这样做了。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我们在第十七节还看到，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些波斯人和犹太人结成了稳固的联盟。有些注释书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很多波斯人也开始跟随耶和华神，就像从前的两位外邦女子那样。在耶利哥，拉合离开自己的同胞，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过了多年，摩押女子路德也离开异教的偶像，嫁给一位犹太人，后来呢，竟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难怪苏珊城里当天晚上要举城欢庆。第十六节说，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光荣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盼望，它是黑暗的反义词。这实在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庆祝活动是全国范围内的，波斯帝国的快马邮政全速穿越阿拉伯沙漠，沿着幼发拉底大河两岸，从印度一直到非洲，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沿途的每一个人。这些邮差曾经被视为黑暗和死亡的使者，但是现在却被当作是光明和生命的象征。然而乌云并没有彻底消散，大屠杀的日子临近了，犹太人毕竟寡不敌众。拿破仑曾经说，神总是站在更强大的一方。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犹太人将没有一丝的胜算。不管国王有没有颁布新的谕旨，犹太人都将会死到临头。第九章一开头就说，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在希伯来圣经中，盼望这个动词极少出现，意思是迫切的等待。换句话说，有些波斯人正在磨刀霍霍，以为犹太人是任人宰割的。他们心想，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将会有新的房屋、田产、牲口和衣服。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犹太人反而辖制了他们的敌人。这也证明拿破仑的说法是错误的。在整个波斯帝国的多个地方都爆发了冲突，一整天结束之后，犹太人一个也没死。第六到十节告诉我们，反倒是波斯人遭到了屠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杀。但是以斯帖接下来的举动令人吃惊，在第十三节，他再次向王发出请求，让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一天继续捍卫自己。显然他发现在苏珊城里暗流涌动，很有可能是那些忠于哈曼和他十个儿子的波斯人在蓄势待发。我们可以想到，王宫内外有很多波斯人对所发生的这一切逆转耿耿于怀，现在正是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的机会。然而以斯帖并没有就此停手，在第十三节他还求王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体当众悬挂起来，警告波斯人不要轻举妄动。第十六节对这两天的冲突进行了总结，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你们大概和我一样，乍一看75000这个数字觉得挺多的。看起来波斯帝国在大范围内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整个波斯的人口大约是5000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起来反抗犹太人的波斯人并不算很多。显然，神感动波斯人的心，让他们偏向犹太人。不然的话，他们想要除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另外，这里有一个短语，在第9章的第10、15和16节重复了3次，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短语。犹太人不仅被赋予合法的权利进行反抗，而且可以抢夺任何敌对他们的波斯人的财物。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是他们还手的好机会。他们已经忍受了1年的精神折磨，那些丧命的波斯人不曾给他们任何支持，拿走他们的财产，既不是偷窃，也不是违法。然而，犹太人对敌人的房屋和家庭却高抬贵手。有没有人曾经抢走你的东西？你有没有经历过公司主管的不公平对待呢？如果你有机会进行报复，你会怎样对待你的敌人呢？我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人被狗咬伤，紧急送往医院。在做完各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他一个糟糕的消息，他得了狂犬病。这个人于是二话没说，就拿出一个本子，开始匆匆忙忙地写什么东西。医生以为他在写遗嘱什么的，于是鼓励他说：“先生，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狂犬病是可以治好的。”那个人回答说：“我知道，不过在我得到治疗之前，我要先去咬一些人，得赶紧把他们的名单列出来。”这个世界的做法就是这样，对吗？不要生气，要以牙还牙。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就是报复。或许我们不会使用刀枪，但是却会采用书信或者是邮件的方式进行报复。你生活中的敌人知道，如果你以恶报恶，那么你越发得不到释放。苦读和恼怒会杀死你的灵魂。哪怕你真的报复成功，也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因此，撒旦会一再的向你吹风，你已经忍耐的够久了，你已经一再让步，为什么不去迎头痛击呢？但犹太人没有这样做。我忍不住会想，他们真的很了不起。要知道，他们当时可没有新约圣经啊，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打开保罗在罗马书12章17到21节所写的那一番劝勉之言：“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最近你收到了什么呢？是坏消息吗？是一个无端的指控吗？是不友好的话语吗？是不幸的遭遇吗？是别人的闲言碎语吗？你被人毁谤了吗？你已经听到了仇敌在你耳边嘀咕的声音。你又没做错什么，你已经忍耐得很久了，应该稍微报复一下了吧。 我们需要向犹太人学习，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敌人进行报复，但是除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性命之外，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的波斯邻居看不见，在那一天，以色列的神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因为他的子民活出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真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不在于犹太人控制了他们的敌人，而在于他们控制住了自己。犹太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死里逃生了，于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庆祝。这是真实的合乎圣经的那种欢喜快乐，因为犹太人决定让神给他们伸冤。如果他们当初抢夺了自己的邻居，那么这场庆祝的时间和甜蜜的气氛一定会大打折扣。世人不会理解这个原则，书籍和电影都在推崇以牙还牙的概念，他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在经历了不公平的对待之后，能够转过头让人再打自己的另一边的脸呢？但是这也让他们有机会定睛观看，最终神会借着你得到荣耀，你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将会比以往更加的令人信服。所以当你今天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该怎么回应呢？你会不会像讲道中的犹太人那样，让世人看到在任何环境中神都是配得受到赞美和尊崇的呢？还是你会像波斯人那样，一味满足自己的贪心，遭遇挫折就愤愤不平呢？我们是神的选民，作为教会，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的优美描述也是这样在提醒我们。所以，让我们今天就立定心志，高声宣扬神的美德，因为他召我们出黑暗，进入那奇妙的光明之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原先那黑暗的国度当中，进入到你爱子的奇妙的光明的国度里，以至于我们居然可以被你称为是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谢谢天父，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罪，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可以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以赦免。天父，也求你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被得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冒犯伤害我们的人，以至于他们知道我们认识你这位荣耀的救主。天父，几千年前你的儿女在书山城为你做了这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愿意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作为属你的子民，也为你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去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你的名被高举、被尊崇，以至于有更多的人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与我们同享在基督里的福分。感谢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我们所有的交托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